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件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0月9号到10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9年澳洲法会召开，师尊致贺词。2019年10月13日，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墨尔本市政厅礼堂隆重召开，约千名来自全澳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交流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法会发来贺词，慈悲伟大的师尊用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作为标题，再次提醒大法弟子在正法最后阶段修好自己不辱使命。师尊在贺词中鼓励大法弟子，最可贺的是在讲清真相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的世人被救度，大量的中国人退出邪党组织有了希望。当然这一切只有大法与大法弟子才能做到，那么为了能做得更好，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得更好，完成这历史使命。
家首都健身展，法轮功带来健康新理念。2019年10月5日到6日，首届瑜伽与健身展在渥太华意外中心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前来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在2天的会展中，法轮功学员向观众演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并向感兴趣的观众详尽地介绍法轮大法遵循的真善忍原则。许多健身爱好者表示，法轮功学员练功时自己感受到强大的能量，一些人现场学习练功动作并进一步了解集体练功的时间地点，还有人报名参加学习班。
政见新闻，罗马尼亚秋季健康博览会上弘扬法轮大法。罗马尼亚身体与精神健康博览会于2019年10月4日至6日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音乐大厅举行，法轮大法学员此次参展并在那里设立摊位弘扬法轮功。博览会上，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人们可以在摊位购买法轮功相关书籍，并可以得到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美丽折纸莲花。人们还可以通过电视大屏幕跟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学练法轮功功法。此外，法轮功学员还在展示舞台每天定时为过往民众介绍和演示法轮功修炼方法。
印度中部城市高中师生学练法轮功。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的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10月5号早晨7点30分来到本市卡穆纳区九比特高中进行交工活动。校长萨武卡先生安排了麦克风，以便于每个师生都能够听见练功音乐。250名学生在10位教师的安排下，在广场上排好了队。一位法轮功学员给师生们讲述了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原则，一共5套功法，使人身心受益。因为时间有限，希望师生们空余时间了解真相传单上面的详细介绍。学员们演示和教授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将真相传单散发给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
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中联馆前营救亲友。10月11日，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中联馆前，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在11前后大面积抓捕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并对那些执法犯法的恶人提出严正警告。在中共当局这波镇压行动中被捕的有不少是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山东平度市一直迫害比较严重， 来自山东的陈振波表示，近期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包括他认识的展中香、周军、周玉香、张俊英、王僧美五人。陈振波说，这五人均是9月24日被捕，他们目前被关押在即墨看守所。
3亿4000万勇士退党，多伦多游行庆祝。退党网站路德的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已超过3亿4000万。10月12日下午，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市中心中区唐人街举行盛大游行活动，庆祝民众告别中共。自从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中国掀起了退党大潮，民众快速觉醒，三退人数从最初的500万到1000万、5000万，截止目前已达到3亿4000多万。当天的游行从12点15分开始，游行队伍由9大方阵组成，走在最前面的是天国乐团，紧随其后的是花车、法轮大法好方阵、练功方阵、舞狮队、反迫害方阵、腰鼓队、九评退党方阵。
新西兰民众说，世界需要真善忍。2019年10月12号星期六，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新市场商业街练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呼吁人们来关注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身着金黄练功服的学员们舒展祥和的动作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过往的车辆有的鸣笛致意，有的司机把手伸出车窗外面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来来往往的人们听闻中共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0年之久，感到十分震惊，纷纷在真签表上面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
旧金山哥伦布日游行，法轮功受欢迎。一年一度的旧金山哥伦布日大游行10月13号在旧金山举行，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了主办单位和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主办方说，我们非常感激法轮大法为我们带来的美好。当天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美西天国乐团、练功队、舞龙、花车和腰鼓队，阵容强大，他们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喜爱，观众们有的向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挥手致意，有的鼓掌拍照，有的和学员击掌。他们表示法轮功的队伍非常壮观，为旧金山带来了美好。
营救同修，消除间隔。作者：云南大法弟子。2018年夏，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同修大姐 Y， 在公交车上讲真相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司机举报，遭到绑架关押。为了营救同修 Y， 有同修分别去了同修 Y 家，找到他家里人，希望他们能与同修配合，共同营救同修，但都被同修 Y 的家人赶出了家门，并声称要去国保大队举报同修，说同修是坏人。一时间有同修乱了阵脚，有怕被举报的，有指责同修的，也有离开小组就没有再回来的。其中暴露了同修之间的许多矛盾和各自要修的人心。半年多的时间，同修外的家人也没去看过同修外，也没有送过衣物和钱。就这样一拖就是9个月。在这期间，由于同修外家人比较熟悉的同修一直尝试与同修外的姐姐沟通，希望同修外的姐姐能与我们配合对同修外进行营救，但是同修外的姐姐一直表现得非常排斥，让我们感到无处着手，只有不停地发正念向内找。一，师尊点悟去汽车总站讲真相。 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哪儿出现问题，哪儿就需要讲清真相，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你们就会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就会大面积的去讲清真相。对，就把坏事变好事，利用这机会向世人讲真相。离同修外家附近有两个公交车总站，我也不管是哪个总站，我先到了一个公交车总站，见到调度室及走廊上的四五个人，就向他们说明了来意。由于心里有些不稳，一转身把工作人员放在走廊扶杆上的杯子碰掉了，还好摔在草地上。我一边道歉一边取拾杯子，刚拾好一个杯子，另一个杯子又被我弄掉了。这时一个司机开口骂人，我以为他骂我，没想到他骂别人为什么把杯子放这儿。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我就调整了一下心态，给他们讲了真相。调度室里一个工作人员问我，你说一下是哪路车，我说不出来，就只有作罢离开了。我又去了另一个公交车总站，车站的领导接待了我，他认真听了我讲真相。最后我希望他能在开会的时候给大家讲讲，有些事情司机不要管，以免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他明白了。二，诚心打动同修家人，同意见面。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天集体学完法，同修 Q 说有同修已买了衣物，准备了3000元，打算送去看守所给同修，但没有拘留证，也不太可能从同修外家人手中拿到，就问 A 同修能否把他曾经照过相的拘留证打印一份出来。我听了觉得不太合适，还是应该堂堂正正的去做这件事，觉得不要被不好的因素钻了空子。刚要开口讲自己的想法，忽然师父的法打进了我的脑海，不要注重这些，你能默默的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的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的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选自师父经文《在精进》。我知道不应该去评论这种做法的对错，自己主动去圆融，做好我应该做的。可是现在谁去与他家人接触更合适呢？我的正念好像是被逼出来的。我说，先等等吧，我打个电话给他姐姐，你们帮忙一起发正念。大家默默地配合，发出强大的正念。电话通了，我说，我是在看守所认识同修外姐姐的，看守所里的情况我比较清楚。同修外姐姐曾经在我出事时去看过我的丈夫两次，现在她出事了，我们应该帮助她，尽我们的一点力。我把我被绑架的原因、被关押的情况、背叛的刑期以及看守所的一些生活告诉她，并告诉她家人应该如何关心她，才能不被看守所里的人欺负。同修外的家人听后哭了，说，没想到你会把自己的伤疤揭给人看，你也不怕我们举报你，你放心，我绝不会出卖你的。九个月了，我们找了很多人，没有人敢帮我们。同修外的姐姐同意第二天与我见面。原来同修外的姐姐是那么的关心她，对同修的生气只是恨铁不成钢。打完电话后，我有一点想哭，也有一点兴奋。我们小组的一个同修哭了。三，见面听倾诉，修自己。见面那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状态很好。我和同修外的姐姐谈了3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同修外的姐姐不停地抱怨同修外，抱怨大法。他讲大法，师父不好，我就找自己不敬师不敬法的地方。他讲同修生活能力差，我就找自己也不太爱干家务。他讲某某同修是毒蛇，是坏人，让我有点动心，埋怨同修怎么给人这样的印象，也埋怨同修外的姐姐怎么能这样讲。他讲为什么总是他妹妹出事，别人怎么不被抓起来，也让我动了心。但整个过程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稳的，一边向内找，一边用自己理解的大法法理给他破解迷惑。他有的能接受，有的不能接受，但心态却慢慢平和了。到后来我们的话题变成了如何营救他妹妹。本来他很生气，说要让他妹妹把牢底坐穿。回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向内找，为什么同修外的姐姐会说毒蛇坏人。后来在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时，发现自己党文化中的变异思维恨妒忌就是那条毒蛇。说为什么不抓别人，我仔细地找了找，发现自己虽然在开解同修外的姐姐时说，不能说我自己被迫害坐了牢，就希望别人也去坐牢，这样的想法连好人都不是，不能这样想问题。但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也抱怨为什么只有我在管这事儿，别人难道不修吗？是呀，师父在境界中的讲法把恶者的心态都展现出来了，修炼就是修自己，我与恶者无分别了。哦，原来师父是安排他姐姐来暴露我的人心的，谢谢师父，我认真的发正念清除他们。四，家属决定亲自为同修辩护。同修外的姐姐说，国宝警察威胁她说不准请律师，否则连她都要抓，还说她请的律师只能做有罪辩护，同修外可能会被判3到7年。我就把我丈夫如何抵制迫害，如何与正义律师配合，以及正义律师起到的作用给她讲了，她的怕心慢慢在解体。她说，你说对了，我们就是怕。我生出了无边怜悯之心，鼓励他说，你承认有罪，不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了吗？你都承认有罪，不就是等着判刑了吗？你不承认，那法官不就得掂量着点儿，不敢太过分，因为忘法的是他。他的思维慢慢清晰了，他决定用同修给他推荐的律师。我把事先准备的律师与法官的对话给了他，他接受了。后来同修外的姐姐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求见面，希望我把自己的辩护词判决书给他看看。我分别带着判决书和辩护词，在师父的点悟下，我还带上了转法轮、酒瓶、法律小册子，几次与他见面。头一次见面刚要出门，楼下有6、7个警察在我们小区花园里，不知道在做什么。其中一个是我们这个片区的片警，我就想谁也动不了我，该干啥干啥。上楼拿了要带的东西就出门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同修外的姐姐变化很大，样子虽然没什么变化，可说话的声音仿佛年轻了20岁，还有点兴奋。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同修外的身影，听着他的声音也感觉像在听同修外讲话一样，感到很亲切。他告诉我，他和先生决定要做同修外的第二辩护人，让我感到很惊讶。他又说，没想到你会那么无私的把辩护词判决书给我们看，我和先生都看了，没想到他们国宝警察完全是在造假。他说他去国宝要人了，他不怕了，他要等着见他们局长。后来看守所也让他送东西进去了，开始的时候说国宝不让送。我同他一起在视频里看到了同修外，就这样在小组其他同修的配合下，还破除了旧势力制造的间隔， 同修外姐姐一直认为，开始的时候 A 同修从他那里拿了拘留证，干了他要干的事，上明慧网曝光，却没有去给同修外送东西，是欺骗了他。而在后来与我的沟通中得知，其实 A 同修去送了，但是看守所在国宝的授意下不让送。而在我与他的来往中，也了解了同修外的姐姐的真实想法，破除了他及他的家人与我们同修之间的间隔。更重要的是，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希望经过这一事件后，他们一家人能明白真相，得到师父的救度。谢谢师尊给我们小组提高的机会，谢谢同修的付出。
要以法为师，盲目崇拜危害大。作者：吉林大法弟子。不同的地区都有这个现象，一个地区的多数学员对某个人有崇拜的心理和行为，或轻或重，通过观察和分析，把看到的和所悟到的归纳出来，希望对某些学员有所启悟和提醒。有的在学员中擅长交流被崇拜，还有的协调人被崇拜。被崇拜的学员往往在某一方面曾经表现得比较突出，而且还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强，口才好，讲起话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言语间生动有趣，幽默诙谐，很吸引人，所以大家都爱听他交流，而且还能背诵师父的一些法，在学员中有一定的市场。听者说，人家讲的都在法上，人家法学得好，听完后有提高，有的当面赞扬，你讲得真好，帮我解决了问题，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还有的被崇拜的对象是协调人，曾经领着大家做过很多正实法的事情而被崇拜，或者经历了一些磨难，否定迫害，在师父保护下正念闯出魔窟，而被一些学员羡慕崇拜，羡慕人家正念强等等。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还有人心在，你用不平常的心对待他，久而久之，慢慢的容易使对方产生执着，放大自我，更加执着自我，很可能飘飘然沾沾自喜。看看同修对我的态度这么好，同修对我这么认可，还是我的交流对大家提高有帮助，慢慢的交流变成了他的主业了，帮助学员提高似乎成了自己的使命了。交流者到不同的地区巡回交流，到哪里都是一言堂，在学员的心目中，谁也没有他修得好，对法悟得高，什么大粒子小粒子，树叶树杈，说个没完，几个小时都是一个人在讲，甚至把师父的法当作自己的话讲，有时还把法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讲，学员也听不出来，经常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给学员灌输一些自己的东西，听不懂的学员认为人家修得高，自己没修到那儿才听不懂的。2013年5月4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演讲乱法的文章，文章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学员中做专场演讲或巡回交流就是在乱法，这是首句。文章的结尾又重申了这句话，笔者只是根据这种现象善意的提个醒，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永远要维护的是大法而不是人。同修啊，说得好，语言表达能力强，可不代表心性高低，即使他说得再对，你也不应该去崇拜。况且这种交流方式是否符合法呢？可能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往往都被人情遮挡住了。修炼是严肃的，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大法，而不是个人的喜好。每个学员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系统的安排，学员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得自己证悟自己的东西，最后师父给总结，你说多了就起了干扰的作用， 说严重点，是不是干扰了师父正法呢？个人修炼的好坏没关系，别干扰了别人。学员中不是不允许交流，正常的交流是必要的。正常的交流方式是大家坐在一起，平等的发言，协调人要谦卑，把自己放在学员之中，或者放低，你谈他也谈，围绕着怎样做好三件事来谈自己的修炼体会。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矛盾、障碍时，如何按照大法来向内找自己，提高心性，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丝一念的体会与大家分享，而不是一言堂式的由一人主讲，抽象的大谈自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或者宣扬自己如何如何。能做事的协调同修被崇拜，甚至是敬仰，使被崇拜的同修人心不断膨胀，自我感觉良好，我正念足，就我做得多，我做得好，说话时的态度不容置疑，居高临下，欢喜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心不断地被放大放大，嘴里也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可是这句话已经覆盖不住那些膨胀的人心了。正是自我的心越来越强，在做事上做得越多越顺利时，人心四起，瞧不起怕心私心重的同修，真是像最近同修交流中说的，把狂妄自大当做了正念墙，摔了跟头才知道清醒，才知道实修的重要。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引自转法轮。长期交流的同修被崇拜后迫害到监狱的有好几例，有的在监狱邪悟，从监狱出来继续散布邪悟谬论往下拉学员。最近有个地区长期做交流的学员被绑架后，很快被判重刑，迅速被送监狱迫害。各地长期崇拜听他交流的学员有没有责任呢？是不是大家的崇拜和依赖害了人家？师父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引自什么是大法弟子。在法中我们知道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我们的路很窄，你走偏一点都不行。学员中盲目崇拜别人，被崇拜的学员或者被邪恶绑架判刑，或者被邪恶夺走生命，学人不学法，这些年的教训太多了。那么周围的同修都有没有责任呢？是不是学员长期不在法上的结果呢？如果学员能清醒的在法上早点有个认识，不去赞美，不去崇拜学员，是不是有些迫害不会发生，有的损失可以避免？迫害虽然发生了，我们也需要反思，在法上有个认识，需要总结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啊。这些年师父也在不厌其烦地在讲这方面的法，只是我们没有重视实修，让我们一起重新学习师父相关的讲法。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了，开了功也会掉下去的，把握不住，开了悟也会掉下去，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所以不管出了多少功能，多大的功能，神通显得多大，你一定要把握住。引自转法轮。甚至于不管我们有的学员有没有执着，他挑选一个人，觉得对这一个地区的人有考验，对别人的心性提高信念有考验，他会把这个修炼人弄死，让这个大法弟子早走，动摇着其他人的心。引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有人喜欢看别人怎么做，自己也怎么做，那不是自己修，是跟别人走。可是修炼人要走自己圆满的路，就是立为了给你教训，给你反思，甚至会给你绕着学的榜样制造麻烦，甚至叫其早走。引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说修炼人没有榜样，把谁当成榜样，不是自己认识法，就会促成问题。就是你可能认为你看着他修，而不是自己去认识法，那就很可能让他去世。引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期盼着同修都能以法为师，早日成熟起来，在法上认识法，理性地看待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时时处处能用法来衡量所遇到的一切，随时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因为衡量好坏善恶的标准是宇宙特性。引自转法轮。笔者写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压力，怕有些同修心里受到冲击，接受不了。但是如果轻描淡写的把实质问题划过去，觉得自己又不负责任。每一次迫害的发生都令人神痛心的，都是在救度上实实在在的损失。想来想去，还是放下自我，维护整体的修炼环境不出偏差，把自己的认知表达出来。老好人的作风不适合大法修炼。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志在交流，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出。
救众生正实法是最神圣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向同修们说说我修炼以来的一些点滴故事，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收获，是我最大的荣幸。一，今年七月份，我早上天天去家人住处打扫卫生，楼房到处都是蚂蚁爬来爬去，有的在阳台爬，有的爬入房间。有一天，同修给了我一份证件网上的文章，万物皆有灵，一群大鹅得救了。我看了受到启发，万物皆有灵，我也想救那些蚂蚁。第二天早上去搞卫生，我就在阳台给蚂蚁们讲真相。蚂蚁呀蚂蚁，我是大法弟子，跟你们讲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众生的。你们赶快跟蚂蚁家族说，大家快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是最有福的生命了，你们才能进入主佛建造的新宇宙。主佛造的新宇宙非常好，能进入新宇宙的生命都是非常有福气的。回家后练静功，看见很多像小孩的面孔，个个都很兴奋的样子，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三天我去搞卫生，看见阳台上有很多蚂蚁的尸体，这时我才悟到，昨天练静功时看到许多小孩面孔，是那些蚂蚁听到真相后元神得到新生了。经过这件事情，我心里更加明白师父伟大，大法伟大，众生急切盼望得救，慈悲救度众生，不要有分别心，清除党文化，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同化大法。二，在2010年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拿一包真相去一个大村，发完真相后走出村外，发现迷路了，周围没有灯光，没有人，都是还没有建好的楼房。我没有怕，一边走一边说，师父啊，弟子迷失了方向，找不着回家的路，请师父带弟子回家。几分钟过后，后面远处有一辆摩托车向我驶来，我马上停止脚步，等来的是一位女士。我说，小妹，送我到某某地方好吗？她说好，也没有问我为什么这么晚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三，不久前 我和同修去一个地方做清洁工，第一个月有十天没有上班，本来不应该拿足工资的，但是发工资那天我拿到足额工资，多出400元。我拿着400元去到老板办公室还给他，老板说你不用给回钱，你做工老实，我有意给你发足工资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法，教人做好人，不能拿人家不义之财，我做多少天工作就应该拿多少天的工资，老板这才拿回钱去了。四，有一天下班回家，前面有辆车刹车，我的电车也准备停下来时，突然后面一阵震动，我连人带车向前冲出几米远，我赶紧停车下车看看车后箱，因为车后箱里面装有真相资料，车后箱没事我才放心。碰我车的是小汽轮，神奇的是我的车后箱没事，而小汽轮与我车后箱相撞的地方有几条裂痕。我说司机，我的车已经停下了，你的车怎么不停啊？幸亏我没事。司机说车停不下来，你看看你的车能开动吗？我说我的车没事。五，2018年12月一天中午，我和 A 同修去在农村的 B 同修家切磋，因为 B 同修状态不好，回家路上贴真相，有一个中年男人开着摩托车赶来要抓 A 同修， A 同修连忙跑，这个男人张牙舞爪在后面追，我大声叫起来，师父啊快快救 A 同修啊，师父啊快快救 A 同修啊。刚叫了第二声，这个男人立即停止脚步，向他的摩托车方向去了。我和 A 同修赶快离开现场回家。再次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我决心兼修大法到底，跟着师父回家。
修炼中的几件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年初我要用身份证了，却怎么也找不到，穿过的衣服，特别是阳台衣柜里经常存放证件的西服口袋和购房资料袋这两个地方，我仔细翻了两遍，妻子又仔细找了一遍，里面的结婚证等证件和合同书我俩都逐页翻过了，也没找到。妻子说要不就补办吧，回老家也要用的。我很不愿意去补办，就琢磨着能不能也像证件周刊里面的同修讲的那样，用神通搬运回来。可是想想自己练功经常都迷糊，达到入定那种状态屈指可数，能出功吗？对自己一点都没有信心，就拖着。不久我就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看到我的手里有几个白色花生样子的小气球揉着转，一会儿揉着那气球就飘到了我的指尖上空旋转，又随着手指意念指挥转出去，再意念收回来，越来越远，一会儿又变成篮球样的大气球，也一样可以用手指意念控制着收发自如，很好玩，我都乐醒了。我又高兴又惭愧，篮球的东西我都能意念指挥，小小的身份证咋就不行呢？师父，这不是点化我有这个能力吗？我就学同修的样子，发完正念后用意念想把身份证搬运回来，就放在我的阳台衣柜里。我还心里和身份证沟通说，你快回来吧，你回来了我也把你的奇迹写成故事发到网上去，可是完了后还是不敢去看，怕失望。过了两天，梦见身份证在一个蓝色袋子里，这下我有信心了。购房合同资料袋是蓝色的，我打开它， 一看结婚证挨着购房合同书，我随手把结婚证拨了一下，身份证赫然就在眼前了。结婚证和合同书中间明晃晃摆着我的身份证。回想这个过程，我看到了自己信施信法信神的程度有多差，无神论的毒害有多深多顽固。大法弟子不追求神通，不执着神通，但是不信自己有神通，不敢用神通，其实是悟性太差的表现啊。幸得师尊苦心点悟，引导弟子一步一步走出人，走向神。近日看明慧周刊突破脑血栓假象的十天一文，受益很多。我对照自己，觉得自己很多方面也都提高得太慢了，差距太大了。很多时候由于只比常人好一点就满足了，达不到正实大法的超常美好，从而救度世人的正法要求。就像同修文中所说，发现自己的问题是，有的问题在法理上似乎明白，但多数每次都没有彻底的一次将发现的人心和执着修掉，所以人为的拉长了过关的时间，这是法理认识不够清晰，意志不坚定，实际行动就不能果断坚决所造成的。我就发正念，对自身许多方面的不好物质和执着，主意识清醒的用真念，永远的彻底清除他们，观念转变，心性提高了，好事就来了。隔日早晨，我取柜顶上的风扇包装箱子，双手过头时，突然胸部扯痛了一下，不是岔气，这下吸气不能用劲了，否则就心胸憋痛，感觉身体虚弱。出现这个现象是有前因的。去年我有一次使劲擦拭机床高处时，心脏突然像蒸破了一样，倏了一下，好像一股血流泻的感觉，我也没管。但自那以后，干活不能用力，也用不上力了，呼吸很浅，气短胸闷。在我很难过的时候，师父在梦中让我看到，我全身只有心胸腹部是有红色血液，身体其余部分四肢头都是黑的，可是我却还能正常工作，上三班倒的大夜班也没啥异常。我知道师父在管我，认为修炼了，该承受的自己也应该承受一部分，不能都叫师父拿掉，就一直坦然承受着。今天突然面对身体加重的迫害，我清醒了，不能再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消极承受，让邪恶钻空子，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大法弟子以超常的良好状态正面正实法，救度更多的众生才是正法的需要，是超越个人修炼的更高要求。我要正实法，不能再消极承受了，对冒出的休息几天的念头坚决否定，我要正常上班，要快速恢复健康，正实大法。上班了，大半的同事启动机床后，红灯亮报警了，我又试了几次不行，绿灯再也不亮了，叫来维修工和组长，最权威的工匠技师，各种办法都用了，开关也换了，还不行，他们放弃了，都走了。我想人的办法不行，就用神的办法吧。我摸着机床，心里和他说 A2 机床啊，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希望你也能得到创世主的救度，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希望你和我们配合好。我又当着同事的面双手合十求师父，默默地念道，师父啊，这位同事是党员，也很善良，求师父显神迹，帮帮弟子，方便救他。说完了，我关上机床门，一按启动按钮，真的绿灯亮了，接着很快正常运行了。过一会儿维修工又来了，同事高兴地跟他说，王师发工把床子弄好了，我借机给他们讲，是我求我们师父大法显的神迹，大家都很高兴， 好事连连。接着我去检查刀具，随意检查十台设备其中的一台，真巧，一下子及时发现了一把裂了半边的钻头，避免了批量废品，忙完了手头的工作。这时我忽然发现呼吸很轻松了，使劲深度吸气也一点都不疼了，而且比以前更畅快了，真神奇呀。心在法上，念一正，一切归正了，困扰我一年多的心脏异常状态消失遁形了，无法用语言来感谢大法，感谢师尊。
小婴孩又回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吃的问题上还不只是吃肉，对什么食物执着都不行，其他东西也是一样。我从小就爱吃辣，每顿饭没有辣椒就觉得吃的没滋没味，有时看到别人把盘子里的辣椒挑出来不吃，都觉得太浪费了，不可理解。记得小时候有几次吃辣椒，辣得肚子疼得直哭，但第二天还照样吃，一顿也不耽误。修炼后也没认识到是执着心，可能已经形成自然了，加上师父也没明确说不能吃辣，自己就一直没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家里做了我最爱吃的辣椒炒鸡蛋，全是用那种小绿尖椒炒的。用巨辣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连平时也能吃点辣的家人都说太辣了，没法吃。我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实际觉得又香又好吃，把几乎整盘都吃了。晚上睡觉时觉得肚子辣得有些疼，也不咋地，没当回事就睡了。第二天醒来，从床上坐起来时，双手在小腹以下靠近大腿处一捧，就捧出了个巴掌大的小婴孩，哭得满脸鼻涕满脸泪。我手捧着婴孩着急地问，你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婴孩边哭边说，俺不在你这儿待了，俺得走。说完就从我的掌心跳下去，手里拎着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粉红色行李箱，边哭边跑，穿过卧室，穿过客厅，出了门往左一拐，爬楼梯上去走了。我想着他那么小自己走我不放心，就喊着我送你，在后面追。穿过客厅的时候，一个又高又大的人，应该是师父法身，背着手在客厅站着，说不用送，两天就回来了。然后我呼一下从床上起来了，真的醒了。中午在单位跟好友同修一起吃饭时说，我吃辣把小婴孩辣跑了，师父说两天就回来，也不知能不能回来。两天后，在很清晰的梦境中，梦到一个像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一样美丽的我，思想中说是小孩的姑姑，把婴孩送回来了。我抱婴孩在怀里的时候，觉得就像找回了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珍贵，开心的直笑。婴孩看着我也开心的笑，不同的是他穿了厚厚的棉衣。吃饭的时候感觉一大桌子人，有人拿了一个小勺要我喂婴孩吃饭，小勺上有一滴金黄色的液体。这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画面，这滴金黄色液体是我吃了食物后通过肠道、通过胃等等转化来的。小孩吃了后拽着我的手呼呼地跑出去玩，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一碗汤，非常想喝，却被小孩拉着满世界跑。小孩非常淘气，非常爱玩，终于歇一歇的时候，我说我们回去喝点汤吧。小孩说我不想喝。我说可是我想喝呀。小孩说了一句话，至今想起来也是觉得又愧疚又好玩。他说我不想吃什么，我也不想让你吃什么。说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呵呵直笑。我听后故意要逗他玩，就做惊吓状张大了嘴。 他更加不好意思了，那表情真的很天真，很可爱。师父说，有人说我就爱吃这个，这也是欲望。修炼的人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这个心，转法轮。
小弟子的修炼体会，小弟子口述，妈妈整理。弟子慧慧，今年11岁，10月1号晚与妈妈一起练神通加持法，练了一会儿对妈妈说，妈妈，我看到一只狐狸，这可能与我爱哼唱流行歌曲有关。妈妈说，你害怕了吗？慧慧说，没有。妈妈说，如果害怕了，就喊师父。慧慧继续练功时，又看见了狐狸，就喊师父，喊了九遍。师父法身帮助清理了一些，不过好像没有清理干净，留下部分要慧慧自己过关。慧慧想，以后不能再哼唱那些歌了。小狐狸说要杀了慧慧，这时小狐狸的妈妈来了，对她说，你杀了他，他的师父也会杀你，还不如继续好好控制他。说完，狐狸妈妈就消失了。小狐狸就干扰慧慧，让她不想坚持练完整套功法。但是慧慧想，那不是自己的想法，坚持练完了功法。随后，师父的法身把狐狸妈妈和小狐狸都收走了。第二天，慧慧又想哼歌，哼了半句，想起昨晚的事，说闭嘴，从此不再哼歌了。
崂山黄海，作者十方行。说起山东青岛的崂山，很多人会想到《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那篇。我几年前去崂山的时候，看见有几批人来到《聊斋》中描述的那面墙壁做穿墙模样摆拍。崂山被称为中国海岸线上海拔最高的山峰，而我坐车行驶在胶州湾的大桥上时，看见远处浩渺的黄海一望无际，心中很感慨。随手摸坐下的座椅，发现一张火车票，拿到眼前一看，票上的人名跟我非常相似，这让我很吃惊，只是居住地远差千里。也就是说，人们在不经意的时候，也许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缘分。今天我要说说两位素不相识的大姐在元朝时期的山东南部的寻法之路。这两位大姐我们分别叫做姚远和林泉，她们当时都是50岁左右。人生到了这个年纪，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她们二位也算是看穿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与辛酸苦辣，对尘世的一切都有些心灰意冷。姚远来自山西，林泉就是当地的人，他们都有着痛苦的经历。年少父母双亡，成年嫁人后，丈夫另结新欢，将他们抛弃，他们无依无靠，只得四处流浪。姚远在流浪中听说崂山的道士的名气，于是一路要饭赶过来。林泉也是如此，在崂山的脚下，他们相遇，互诉前因。说到心酸处，又是一阵痛哭。正在痛哭的时候，一位女道童再次路过。女道童过来，看见他们穿得很破烂，就说：正好我手里有师父让扔下山的旧衣物，给你们吧。说完，女道童就走了。他俩不等女道童走远，急忙打开包裹，看里面都是旧的衣服，每个人各拿出一件穿上。
姚远下意识地摸摸衣兜，好像衣兜里有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块金子。林泉也摸摸衣兜，却没有发现什么。他不甘心，就把包裹里面所有的衣服拿出来，把衣兜都摸了个遍，结果摸出来好几块金子，还有玉片。望着这些东西，两人犯难了。如果占为己有，还怕是主人无放在这里的，不占吧又有点舍不得。后来林泉说，我们把选择机会交给上天吧，如果我们数十个数，来一阵风，那这些我们就将金子和玉片物归原主，如果不来风，那我们就占为己有。结果当他们数到第八个数的时候，来一阵风，他俩笑笑，拿着这些东西直接追女道童去了。女道童也没有走得很远，其实这时崂山女道士有意让小徒弟试试他俩是否见财起意，才这样做的。他俩追上女道童说明原委，女道童说，那我们一起上山把这些交给师傅吧。他们一起上了崂山，来到女道士的面前。女道士见他们都穿上了道士的服装，笑着说，看来你们主动的想来当道士呀。他俩闻听又开始哭泣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说了出来。女道士在一边静静地听着，等他们说完了，他才说，一切的苦难都是你们从前的经历所致，用佛家的话来说，就是因缘所现。要想了却这些，你们一定要把那一切都看成虚无的。姚远说，如果把那一切看成是虚无的，那什么才是真实的呢？女道士一笑，你们先在这里小住几日，过几日我带你们去胶州湾，在那里有黄海的海神们的聚会，让你们好好领略一下什么是真实。他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刚开始很不习惯，后来一点点的也习惯于这种修行的氛围了。过了一个月左右，姚远和林泉由女道士带着一起来到了胶州湾。在岸边，他们看见大雾弥漫，在雾中似乎有人在说话，但根本看不清面目。于是姚远就问女道士，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雾？女道士一笑，海神是不会让人随便见到的，你们赶紧闭上眼睛。他俩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在睁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胶州湾的海面上了，觉得雾也不那么大了，也能看清诸多海神的模样了。很多女道士带着他们与诸多海神们打招呼，有的海神因为与他们有很大的缘分，就用神通与他们的思维接上，让他们明白海神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后来他们遇到了黄海龙王，龙王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说，如果将来你们能够得法，一定别忘了我们呀。突如其来的这句话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惊讶，得什么法？龙王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初次见面也不好意思多问，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听着。后来他们一起和龙王及海神们宴饮了一通，末了又听有的海神说，他们两个将来肯定不能忘记了我们，我们的一切也都有希望了。说完让女道士把他们带回到岸上。他们回到岸上，但见胶州湾的海面上大雾还是很浓，但过了不一会儿，雾就散去了，说话宴饮的声音也就没有了。他们一起与女道士沿着黄海的岸边往崂山走，一边走一边问，龙王和那位海神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女道士也不太明白，只是说，当初海龙王让我带你们过来，说是有话要对你们说。他俩见状也不好继续再问。
但这份疑团也就留存在心里了。回到崂山，女道士教给他们很多道家的理论，他们心中对过去的痛苦也忘却了很多。就这样，他们在崂山待了20来年吧。在这20来年的生活中，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解开心中的疑团，但问了很多有能力的人，都说不知道，这让他们深感遗憾。后来女道士说，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尘世了，你们送我一程吧。他俩说，那怎么送？你们就陪我到崂山下面黄海边上小住几天吧。他俩于是把女道士送到山下，搭个茅屋，与黄海为伴。在女道士人生的最后几天中，黄海的一些朋友过来看他，但谁也没提与他俩心中疑团有关的事情。等到了女道士飞升的那一天，天空中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彩云，美妙的音乐从空中飘过来，甚至还有非常沁人心脾的香气。女道士的人体一点点起空，然后红化，这一幕让他俩目瞪口呆，原来人真的可以修成神呀。等他俩想返回崂山时，女道士的声音似乎又出现了，让他俩晚上在这里再待上一夜。他俩也就在这里又住了一夜。在夜半时分，天空中如同白昼一般，海神都出来了。他俩惊奇地望着天空，只见天空中一点点出现圆圆的，开始如星星一般，后来逐渐变大如磨盘大小，旋转得非常的快，根本看不清里面的结构。后来天空中出现一尊巨大的佛，这位佛陀周围还有很多的道和其他的神，他们甚至还看到了女道士也在最边上。这位佛陀看到下面的海神，慈悲地说，将来你们的一切真的要靠他俩。他俩看到佛了，心里很高兴，赶紧把自己心中那疑团说出来，希望这位佛陀予以开示。佛陀微笑着，因为你们将来要得到宇宙主佛的亲自传度，你们到那时要完成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些海神才需要你们的帮助。他俩接着问道，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宇宙主佛的亲自传度？因为从您的说法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宇宙主佛来头肯定要超越一般的佛道神。此时，一位道走到他们近前的空中说，你们也曾经各自负责过一层很大范围的宇宙，只是后来你们那一境界出现变异，后来恰巧你们遇到了主佛，与主佛曾经在天上结缘，所以到时候才能够得到主佛在人间的亲自传度。他俩开始一听觉得很高兴，后来又琢磨出问题来了，我们与主佛在天上遇到，在人间没有遇到过吗？此时那位女道士出来严肃地对他们说，该告诉你们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要再问了。佛陀却说，其实你们与主佛也真的在人间结下很深的缘分，这些缘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不用多问。记住，到主佛将来要来人间传大法的时候，你们各自的儿子都会遇到一些难，你们一定要从中走出来，切记切记。说完，这一景象就消失了。他俩呆呆地望着天空，直到一阵凉风吹过来，他俩才回过神来，互相叮嘱，一定不忘佛陀的嘱托，在得法之后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今朝他俩根本不认识，性格也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儿子，对儿子都是百般的好，但天有不测风云，因为他们的儿子在历史上都有各自的因素，所以在人间表现出来很不如意的状态， 这下子让他们一度都很崩溃，尤其是姚远。其实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修成，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坐七七四十九天中也是经过很多的考验，最终才证悟佛果。哪位修行人要想修得出来，一般都得经过一番刻骨铭心的考验才行。所以作为修行人而言，无论遇到什么都应该坚强地面对，真正完成历时使命才行。这正是回望半生步履间，崂山遇道亮双眼，胶州海湾神仙见，黄海之畔明前院。
神传文化，东西一词背后的博大精深文化内涵。作者长河。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神的角度看，亦是一个缓慢形成而沉淀的一个过程。因为三界内，特别是人类的文明，是漫长的宇宙演变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人类文明的一点一滴都需要生命参与来到人间去演绎阐述，包括简单的语言和文字，比如东西一词的来源与演变。说起东西一词，不但我们猛一听起来难以回答上来，连宋朝大文学家朱熹也为这一词的来历搞得茶饭不思，堂堂一代大儒也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呢？这个问题就是朱熹都在心里许久没办法解决。朱熹有一次正在寒泉社中开堂讲解四书，堂下黑压压的一片人，有书生，有闲暇的农民，也有几个放牛的孩子。朱熹利用乡村俚语，把深奥的四书要义生动地阐述给前来听课的人们。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突然家中一个年轻的婢女挎着篮子从旁边走过，一个妙龄少女穿堂而过，自然会引起男人们的注意。朱熹发现堂下有不少人都斜着眼睛瞅着跨栏婢女，朱熹这个时候突然停下了讲解，他笑着让婢女停下，婢女于是站在了人群的侧面等候朱熹的吩咐。然后朱熹问自己的学生与堂下众人，你们知道他是要干嘛去吗？学生抢答道，当然是去买东西啊。婢女也开口了，提着篮子不是去买东西还能干什么？先生为什么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朱熹接着又问自己的学生，那你们知道为何是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吗？婢女不作声了，台下的学生也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最后大家倾向东西一词来源和使用始于前朝京都长安城廓的布局。在唐代，特别是都城，对民间商业行为有严格的规范，长安城里的商品买卖只能在东市和西市进行，出了这两个地方都是违反当时律法的。东市和西市同是长安城工商业市场，但由于东市西市的位置不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也略有区别。东西市与唐代长安很繁盛，对于东西一词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但到了宋代，地域变迁，人们经商的地点已经不再局限于东西两地，也演化出现了南行北行。况且隋唐以前的南北朝，木兰辞中已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一说。经过成百上千年长时间的积累，人们虽然习惯东西市的概念，并且把说买物品说成是买东西，东西也逐渐代替了物这个词，但朱熹是个追根求源的人，对这种说法虽然认同，但觉得似乎还缺少一种最终的论断，他摇摇头，还是没有解开心中的谜团。这个时候见到下面鸦雀无声，竟然没有一人答上来，心里不免有些失望。突然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打破了平静，站出来恭敬地说，我知道。朱熹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然后这个孩子就毫不怯场地说，古之五行学说东木西金南火北水，此女拿着篮子只能装下金木，水火无法装成， 所以只能是买东西，不能买南北。听完这个神童的话，朱熹大喜，频频点头，然后就板起面孔对堂下的弟子训斥道，这么明显的道理连十岁孩童都知道，你们的思想却和一个空篮子一样，金木之思毫无，水火之念信心，何以如此，何以至此。坐下众人窃笑，于是众人便散了。从此东西一词就有了定论。神传文化从三皇五帝、夏商周秦到唐宋元明清，就是这样一朝一代、一词一语积累出来的。
历史故事：东汉名臣杨炳，作者李明朗。杨炳，字叔杰，弘农华阴人，今陕西华县，官至太尉，汉代三公之一。他清白廉洁，刚正不阿，洁身自好，深受汉桓帝的厚爱。逝世后，桓帝在皇陵附近特赐墓地，让其陪陵安葬，这对臣子而言可谓极尽尊荣。一、忌日受俸。杨炳的父亲是东汉名臣杨震，典故四知，即天知、神知、你知、我知的主人公。他从小随父亲学习欧阳尚书、经世义等，博览群书，学成后广收门生，隐居授徒。四十多岁应司空的征辟，拜为史御史，后出任豫、京、徐、捻四州刺史，再迁任丞相。杨炳每到一处为官，均按任职的天数领取俸禄，多余的丝毫不要。二、清白度日。延禧三年，公元160年，杨炳因替白马县令李云辩护，被免官归乡。他平素清贫节俭，免官后家中贫困，他的故吏任城人景律给他送来100多万钱，杨炳闭门拒不接受。三、尽忠归谏。延禧五年，公元162年冬，杨炳接替刘举任太尉。当时宦官势力正盛，他们任人唯亲，贪赃枉法，天下皆叹怨恨。杨炳与司空周瑾共同上言，请求惩治这些奸猾贪腐之徒。桓帝听从了他们的进谏，杨炳于是逐条上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蒋彦苑、青州刺史杨亮等50余人，这些人或被处死，或被免职，天下没有不肃然起敬的。四、三不惑。杨炳生性不饮酒，又早年丧妻，不再续娶，他以清白著称于世。他曾从容地评价自己说，我有三不惑，即酒、色、财也，只不受酒、色、财这三样东西的诱惑。杨炳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因此青史留名。范晔在《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赞曰，杨氏载德，乃是柱国，震位四之，摒去三祸，即杨家有大德啊，世代为国之重臣。杨震位四之，即天之、神之、你之、我之。杨炳远离三祸，即指酒、色、财三种惑人之物。后世遂以震位四之、摒去三祸为清廉之典。
文苑流芳，文昌帝君金言，蔡新之整理。一、文昌帝君金言，众位必当谨记。明朝宜州（今山西太原）有位名叫王用宇的人，品性厚道稳重。他平日侍奉文昌帝君，非常的谨慎恭敬，并且与几位好友在里中结了一个社团。每年的元旦，大家就轮流负责建教坛，在云中山顶上的文昌帝君行宫礼拜祈福。社中有位叫于林的人，为人以孝顺谨慎著称。 远近都有许多人来向他求学，拜他为老师。又有位叫郁从周的人，相貌非凡，气宇轩昂，才高八斗，口才文笔更是一流，大家都非常的推崇佩服这两位才子。正统辛酉年的元旦这天，王用宇提早到了文帝行宫，并且住在里面。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文昌帝君正在升殿，天下的城隍都齐集在殿上，向帝君汇报乡试录取的名单。有位戴着朝冠、穿着红袍的神，手中抱着一本很大的册子，呈送到帝君面前，请帝君签名批位。王用宇就偷偷地问抱册子的神说，山西省的录取榜单中有没有王用宇、于林、郁从周这三个人的名字。抱册神说没有。过了一会儿，诸位城隍都退下来在旁等候，那位穿红袍的神就抱着册子上殿，跪着将册子呈送给帝君看。帝君一一的批阅，在每位录取者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押，有时候帝君也犹豫很久未予画押，然后红袍神就宣布帝君的指示说，仍然交付各省的城隍尽速查明基因得者家中的人后子孙，将他们的名字呈报上来，以替换榜册中未经帝君批准的名额。这时候王用宇隐藏在殿旁的柱子下面，忽然听到殿内传来王用宇入殿觐见帝君的呼唤声。王用宇匍匐在殿阶下，被召唤到帝君的座前觐谒帝君。帝君说，功名的事情是天庭秘密的记录，不可以轻忽的泄密，因为你十余年如一日，侍奉我十分至诚恳切，所以把你召来赐你宣誓。你的祖父非常朴实严谨，自食其力，从来没有欺负过人，早就已经铸记你为乡科的简榜，以彰显你祖父忠厚传家的果报。又因为你平生遇到神佛就稽首，但都是默默求你自己的功名能够如意，和你妻子杨氏的病能够痊愈，夫妻能够白头偕老，而你那年老的母亲仍然在堂，你却从来没有替她祈求神佛保佑，因为这个缘故把你的功名降了两级，所以你中在下榜的53名。你应该要改变这种自私的心态和行为，不要再触犯天心了。王用宇听了帝君的教导，连连向帝君叩头谢罪。帝君又讲，跟你同社的周吉是荆轲本省的解元，当时社中的成员唯有周吉为人最为玄诺，而且学问文章也比别人差。王用宇听了之后感到相当的惊奇愕然，因此就向帝君叩问周吉考中荆轲解元的原因。帝君说，周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从来没有一字入宫门射送，也从来没有犯邪淫，周家祖孙三代以来都未曾说过一次别人的短处，暴露过别人的一件恶事，而且周吉的曾祖父曾经做过白忍说这篇文章来劝化世人，也因此而感化了不少人，所以周家的父子祖孙以简单朴实静默来培植福报已经有60多年了，这是最上等的阴德，别人都不知道，上帝因而特别的嘉许，已经铸记昌盛周家的三代，现在周吉中了本省的解元，这只是周家福泽的开始而已啊。王用宇再向帝君叩头问道，跟我同社的于林、郁从周不知道他们两位考中了没有。帝君就检视查阅太原读书人的名册，脸上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道，于林本来应该可以考中一科，但是因为他侍奉双亲犯了腹诽的过失，又经常刻薄地批评他人，不近情理，更妄言自命为君子，所以才除去他的科名，使他终身穷途潦倒。王用宇再请问帝君，什么叫做弑亲腹诽？帝君说道，于林对他的父母虽然在言语举动上露出服从孝敬的样子，但是在他的内心则是不以为然，只是勉强的不露声色而已，外表上好像事事都顺从父母，而他的真性却是一天一天的远离了。这种自欺欺人伪装出来的孝顺，简直就是把双亲视同路人一样，要知道以欺骗虚伪的言行来欺世盗名，最是触怒神明了。 所以才惩罚他。至于郁从周，本是天纵的英才，26岁就该中进士，30岁出头应该做到中丞的官位，45岁晋升为大司空，而且还兼顾司农司寇的职务，54岁在少保的职位上退休，活到69岁，并且得到善终。但是因为他从17岁入学以后就恃才傲物，言语间经常的讽刺讥谈，语带双关的戏谑调侃他人，阴间记录他轻薄的口过已经满了2470余条了。上帝因而震怒，已经将他记住在阴恶的黑籍中，除去他命中所有的功名。倘若他仍然不知道悔改，倒满了3000条过失，就要夺掉他的寿命了，并且还要处罚他的子孙沦落为乞丐啊。因为这些轻薄的口过会伤了天地间的和气，也触犯了神明的忌讳，所以这种口业的罪过与杀生和邪淫的罪过相等，你们可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啊。过了很久，帝君又在指示说道，邪淫杀生口过的恶业，就是犯了丝毫少许也会有果报的，这就不需要再说了。但是邪淫杀生这两种的恶业，自爱的人就会知道禁戒不犯，至于口头上的善笑，随意的讥谈讽刺，这种笑里藏刀隐匿贼害他人之心，养成习惯之后就会很难自己觉察了，最后竟然连言语容貌和心胸全部变成轻薄了，而这些口恶也都全被鬼神记录下来，所以凶煞恶事也就跟随而来了。本来命中该享有极大福报，一下子就转变成贫穷下贱的命了，实在是太可惜也太可怕了。你应当广劝世人要以此为戒，不要再烦我在牵绑的时候大费周章犹豫不决啊。王用宇就向帝君再拜而退。这时候文帝行宫的大钟已经响起，王用宇因而警醒，外面的鸡也已经叫过3次了。王用宇于是就到行宫叩谢了文昌帝君，立即拿起笔来记下了这个梦境。等到秋天开榜时，周吉果然考中了山西省的第一名，王用宇因而就将这个梦境的记录公诸于世，用来警惕世人。二，修口制药，莫谈隐晦。宋朝的光孝安禅师在入定的当中看见了两位僧人在讲话，最初的时候有天神在旁拥护，并且还倾听他们的谈话，久而久之天人就散去了，过了没多久就有恶鬼在旁边吐口水骂他们，而且还用扫帚去扫他们两人走过的足迹。这是因为两位僧人开始的时候在谈论佛法，接着就闲话家常，最后则是谈论名闻利养，讲些男女隐晦。须知出家人谈论世间的事情尚且被鬼神讨厌责怪，况且现在每人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更有邪甚于此者，那么他们被鬼神的责怪就更令人厌恶不堪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